越打量越觉得他们坐在这里真的不怎么搭，一直打量到我爸，我觉得像谁都特别不舒服。快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，这家挺不错的，下次还来。那个胖子说，是挺好的，嘿嘿，装修的挺好，听说老板是日本人，这是日式风格。实不相瞒，我知道我爸请这顿饭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，他想让我觉得他是有朋友的。我吃完嘴一抹，还是认为他没有朋友。桌上没有一个人讲真话，他们倒也没说假话，但是都在讲笑话。他们穿的都很体面，可是连服务员都不如，服务员还会用英文报菜名呢。可是这些人乱糟糟的，没有一个人听得懂，筷子叉子乱来。我一想到我将来跟这帮人来往，我就受不了了。他们还约了下回请客也把儿子带来，我去，我将来要跟他们的儿子一起，我就特别堵。我说特别堵，我爸说下回别吃那么多，想吃啊，以后多带你出来。第二个问题，我爸为什么不吃呢？他一直在找话说，一直忙着招呼大家吃，一直在问，怎么样，菜还行吗？然后端着茶杯，时不时无力地喝一口茶。一顿晚饭，他估计只吃了半小碗羹和半片生菜。吃饱喝足的其他人开始聊天，每个人都开始讲故事。有一个人说得很有意思，他说他有一个朋友，有一回带着全家出门旅游，一下飞机，物业打电话告诉他，他家里进了贼。因为他是当官的，物业非常重视，还报了警。他赶紧回来，警察问他丢了什么，他死活不说，还请警察吃饭，让警察不要再查了。可是警察里也有不听话的，偷偷的查，真把贼给逮到了。一审不得了，他丢的可不是一点半点，是价值上百万的古董字画和金条，还有一把刻着那个人名字的手枪。到这时候，事情也没败露，那个当官的搞定了警察的头子，把这个贼放掉了。你不放要走程序，怕刻了名字的手枪和这些钱的来路讲不清楚。这事儿当时也算是摁住了。可是那个贼相当聪明，也相当笨。他琢磨这家人钱多还来路不正，他又去了一趟，这回他也算是得手了。可是原房东已经火速把房子卖掉了，买房的是个拧不清的二奶，家里有贼，只是丢了几条假烟和一块假玉。他报案的时候说能值一套房子，他自己以为那个玉是真的，一个劲儿地逼着警察破案，还威胁说不破案就曝光。警察一查，又查到是这个人干的，这回没包得住，贼逮住了，前头那个事儿也捅出来了。现在贼和当官的在一个牢房里。人家在讲故事的时候，我就不停地瞄着我爸，他脸部的侧影照在不锈钢的条羹上，又瘦又长，严重变形，让人害怕。我假装没有看他，其实一直紧紧地盯着他，我希望他怎么着也吃几口。他没有，他像个空心人似的，肚子里是空的，只有一点水。要是你想通过请一桌人来吃饭证明你有朋友，你又为什么一口不吃呢？这算不算自虐呢？一顿饭吃下来，我就知道这算得上是饭二。要是请人吃饭 而且还是花大价钱，我绝对不可能在桌上连人家比你大还是比你小都不知道，我可不干这傻事儿。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我们从黄浦江边步行回家，江边还有许多人，各处都影影绰绰地站着人，多数时候是两个一起，也有单独的人傻傻地望着江面。江面上一些庞大的船只开过去，都是白天见不到的大家伙，船舱里装着谁也猜不透的货物，煤、钢铁、木头或者是垃圾。这些船行得特别慢，每往前一点儿都那么吃力，每冥想一次都像是在哭。我后来又跟他出去吃了一顿，那天晚上6点我打电话给他，问他在哪儿，什么时候回家。其实电话一接通我就明白他肯定在饭店，吃吃喝喝就是我的主要工作，这话是他亲口说的，当然是在吃饭，他说。我说我也想来，我很想知道我爸天天到底和哪些人在一起，今天又吃了什么，纯粹就是好奇，我现在对他越来越好奇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我感觉到他不想让我去，可是还是把地址发给我了。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直接到他的饭店楼下。饭店很漂亮，包厢很好找。快到包厢的时候，我一高兴，一个大迈步，从包厢门上的玻璃一探头，然后赶紧退了一步，心脏突突的猛跳。真后悔加快速度瞧这一眼，我瞧见我爸站在一个人的背后，腰弯得很深，他在给人家点烟。我头一个感觉是不可能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爸在开平看店的时候，有顾客来买鞋，他眼皮都不抬，专心看他的报纸或者书什么的，要是有人还价，他就指指收银台上的4个字给人家瞧，有人大声地念出来，拒绝还价，然后就走掉。这事儿我自己亲眼看到过，也听我妈说过，这个连从椅子上站起来多说一句话都嫌麻烦的人，怎么可能把腰弯成这样呢？等了一会儿，我又把头探到玻璃门上，我爸弯着腰再给另一个人点烟，我把头撤回来，这次差不多整整3分钟，我想这回他应该点完了吧。可是等我小心地朝屋里张望的时候，我爸仍然弯着腰站在人家背后。包厢里只有4个人，门口一张椅子是空的，都是男的，都在抽烟，除了我爸。他弯着腰侧着耳在听一个人跟他讲话，还有一个穿藏青色制服的女服务员，她跟我爸一样站着，她收拾盘子倒酒，她不管点烟，烟是自己可以点的，打火机和香烟往转盘上一放，然后想抽烟的自己拿一根点上，很费事儿吗？我很庆幸他一直没有发现我。我爸偶尔也会说说他的生意，我记得他说他的生意都是在酒桌上谈下来的，有回他还说过他有一笔生意是在厕所谈成的。说到成功率，还是喝酒的时候，喝酒增加感情，喝酒好谈事情，可是喝酒就应该坐下来，你敬敬我，我敬敬你，喝酒就是说说笑笑，吃吃喝喝，就像上回一样，吃的嘎吱嘎吱也能谈成事儿。我饿坏了，靠在墙上都没力气站直了，服务员进进出出都在用奇怪的眼神瞧我，我只好拿出手机假装在打电话， 其实我就是想等到我爸坐着的时候，吃着的时候再进去。我又等了一会儿才走，但是我没有走远。饭店门口就是停车场，我靠在他的车边上等着，我想等他一起回家。这会儿我反而不饿了，低着头专心地玩游戏。大约10点钟的时候，我瞧见他们出来，他一会儿弯一下腰，帮这个开车门，帮那个开车门。那几个人都有司机或者代驾什么的，反正喝得挺多。我爸跑来跑去，从左边车门跑到右边车门。他个子高，又穿西服，跑起来还急，根本就不像以往的他。难怪后来见到他好几次，都觉得他的背越来越驼。我还以为他颈椎有问题。等他过来找自己车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哭。被他发现之前，我迅速地躲开了，我走掉了。他到家的时候，我还没到家，他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我。我到家的时候，他躺在沙发上，脸色红红的。他喊我，儿子，过来坐坐。就跟他以往每回喝完酒回家，也会拍拍沙发，喊我过去坐坐。我以前每回见到他晚上回来，往沙发上一躺，都以为他吃了一肚子好吃的，撑得走不动了。看来大错特错。要是他问我为什么说好了又没去吃饭，我就会告诉他，我手机丢在学校，我回去找手机耽搁了。可是他没有问，他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打电话给我妈，谢天谢地，这回接了。我妈经常不接电话，有时候是没带手机，有时候是没电了，有时候刚好在忙着。我那天在想，要是再不接，我就恐吓她，说你儿子被绑架了。这是她告诉我的，她说她听了一个故事，有一个男人，其实他是个穷光蛋。贷款买了一套房子，贷款买了一辆车，全身上下都穿着在深圳买的假名牌，大家都以为他很有钱。有一天，他儿子被小区的保安绑走了，跟他要100万，他连1万都拿不出，只好报警。警察搞得动静太大，被媒体知道了，媒体就报道了。那个绑票的就把他儿子撕票了，好几天之后才找到小孩的尸体，可是凶手到今天也没有抓到。儿子，我妈妈说，如果有一天你出状况了，就是明知道自己被绑架了，但是又不能直说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打个电话给我。如果有状况，你就喊我爸爸，我就会明白了。所以那天晚上，他一接电话，我就喊爸。喊过我才想起来，既然他这么快接了电话，我就不应该再考验他，喊他爸爸。可是他早就忘记自己跟我的暗号了，他说，我是你妈，儿子。好像纠正我，他挺开心的。他的确挺开心的，他说接到我的电话才开心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打给我呢？我怕你在学习，我不用一天到晚学习啊。我怕你在睡觉啊，我不用一天到晚睡觉啊。哎呀，他想起来了，你刚才叫我爸了，什么情况？
真的，我特别迷茫，我感觉自己人在这里，心却不知道在哪里。
要是我爸一直这样，我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？可要是回开平，看到我妈那样，我心里也堵，我心里越来越不踏实，常常像丢了魂儿一样。我觉得只有依靠自己了。可能是我多心，那回之后，我就老觉得我爸的腰又弯了一些，人又矮了一截儿。
我对他说，爸，你一米几呀？
我一米七八呀。
我也一米七八，可是我怎么觉着你矮了许多呀？你站直试试。他做了一个站直的动作，肚子挺出来，可是他没有站直。我说，再站直一点。他又把肚子挺了一下，更难看了，还不如刚才那样自然一些。我建议他补钙，他说他感觉挺好，什么都不缺。关键我儿子知道心疼父母了。他说他很骄傲，有我这样的儿子，不愧对祖宗。他到上海来吃点苦都值了，他做什么都值得了。我趁着他高兴就问他做生意最难的是什么，他说是信任。他说如果你懂得怎么样让别人信任你，你就能得到你要的合同。我问他怎么样才能让人信任呢，他说等。我一开始没明白他的意思。有个周五下午没课，他来学校接我，说要带我去看电影。中间接到一个电话，他带我掉头，说有点事儿要去处理。我到一个别墅去，我去的时候以为他去见朋友，但是开门的是一个老头，他冲着老头喊了一声爸。老头乐呵呵地说来啦，然后朝屋里边喊，他妈，你继儿子来啦。那个老头裤子都没提上去，嘴巴还是歪的，看到我爸来了，笑得牙龈都露出来。老太太鼻子里插了个氧气管，双手扶着一把拐杖椅，颤悠悠地从一个门里出来，合着他们跟我爸很熟了。可是我这时候才知道，我爸还有继爹继娘，我也跟着叫继爷爷继奶奶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继奶奶对我爸挺了解，连他都知道我爸出生就没有妈，他亲生儿子一年才来一两趟，家里请了专业的护理人员在服侍，孙子也不来。可是我爸一个月都来两趟了。我爸陪了他们一个下午，帮他们倒水削芒果，一边削皮一边介绍，这芒果是台湾最好的地方产的，而且还和他们在院子里拍了照片。他说下次来把照片洗出来带上，因为老人眼睛不好，手机里看不清楚又摸不到，他体贴又周到，害得人家不停地责备自己的亲儿子。我听着听着就明白了，他儿子是一个医院的院长，难怪那么忙。我爸从头到尾都没提过他亲儿子，是他们自己说的，俄讲伯武你只听文亮老好嘞，到白搭来多一多感觉五腰腿好。前头他们一直说上海腔的普通话，可是他们没有料到我爸接过来这么一句地道的上海话，这两位老人开心死了。他比我早来几天呢，他还会说上海话。我之前听说他会说浙江话，因为他在浙江待过一阵子。他还会说山东话、福建话，我也没怎么崇拜他。可是等到了上海，我才知道上海话不是一般的难说。人家说我这个年纪学语言才快，没想到他更快。我简直惊呆了，他继娘惊呆了，哪能弄上海言话讲了嘎好，激动欢喜，恨不得不让我爸出门了都。我觉得那家医院的业务我爸肯定能拿下。后来我发现他还有一个继娘在静安区，就一个人住，我爸也是一个月去好几次。我突然明白了， 他说的等其实不是坐等，而是边坐边等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在老爸的脸上没有看到任何不自然，他也没有觉得不妥。若是觉得不妥，他还会带我去吗？我以为出了门，我爸会露出原形。可是出门的时候，我爸嘴里还嘀咕着：“儿子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他们门口一块石板太滑了，要是不换一换，天一下雨，走在上面肯定要滑倒。”实不相瞒，我都顾不上回他的话。我爸那个样子，一点都看不出他在演戏，好像他就是天生的，天生是人家的儿子，人家的孙子，天生就是别人，天生就不是他自己。我说：“爸，你真的很乐意听他们说话吗？”我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你是冲着他儿子去的吧？可是我爸说：“当然，我是真的拿他们当成我的父母亲对待的。”我爸严肃地说：“如果你是假的，人会看出来。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信任，就不能装假。”我一想到我爸的继爹继娘老成那个样子，他自己肯定都不喜欢自己，怎么我爸会真的觉得老好嘞？我们往车上去的时候，我还想揭穿他。我说：“爸，我没瞧出来你是真的喜欢他们。”